记忆切片第四章，诉讼引爆点。林野的新曲回响上线那天，整个网络都在循环播放，不是因为旋律多惊艳，而是因为它太像过去的林野了。那种带着潮湿水汽的钢琴前奏，副歌部分突然拔高的假声，甚至连结尾处那声若有似无的叹息，都和他2042年巅峰时期的代表作《雾港》如出一辙。听哭了，这才是我认识的林野。三年了，终于等到这个味儿了，运牛逼。说真的，现在的林野写的那些电子风，哪有这个有灵魂。沉默窝在沙发里，听着耳机里的回响，指尖无意识地敲着膝盖。莫在旁边同步播放着实时评论，光屏上的热词不断跳动，巅峰切片，爷青回，版权争议，最后那个词像根针刺破了他刚平静没几天的心绪。三天前，林野在采访里直言不讳，回响是韵的2042版切片独立完成的，我只改了三个音符。当时全网哗然，星芒娱乐的股价却应声上涨。谁都知道林野这个名字的商业价值早就和他的巅峰切片绑在了一起，可今天早上风向突然变了，检测到重大新闻推送，莫的声音打断了沉默的思绪，光屏上弹出红色头条，平台驳回林野回响版权申请，判定核心创作主体为思魔切片，归属权暂归算法持有方。沉默猛地坐直了，他点开详情页，平台的声明写得很清楚，根据后台数据，回响的旋律生成、和弦走向、情感曲线均由韵2042版切片独立运算完成，未接入林野实时神经数据流及无人类实时思维参与。依据数字创作版权法第17条，此类作品暂不认定为人类创作衍生。简单说就是，这歌是过去的韵写的，跟现在的林野没太大关系，版权自然不算他的。疯了吧？沉默忍不住低骂一声，他想起自己的切片，如果按这个标准，虚静里那部分被默补权的设定，岂不是也可能被剥离出去？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后，那边传来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键盘敲击的脆响。陈老师，我是星芒娱乐的小周，上次在图书馆跟您聊过的。是那个穿亮色卫衣的年轻人，声音里带着哭腔。林野老师，他要起诉平台了，您能帮帮我们吗？沉默愣住了，我怎么帮？您懂创作啊？小周的声音拔高了，您也是用四模的，您知道那种感觉，就算切片生成了初稿，最后定调的还是人啊。林野老师改的那三个音符正好是全曲的魂，平台怎么能说和他没关系？沉默没说话，他想起自己用巅峰切片写出的那两张续集，确实流畅，却少了点什么。直到删掉重写时，才明白缺的是此刻的犹豫，那种经历过挫败后对文字更谨慎的掂量。您的虚境不也有思魔参与吗？小周又说，如果这次平台赢了，以后所有用切片创作的人版权都可能保不住。这不是针对林野老师，是针对我们所有人。这句话像块石头砸进沉默心里，他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纸质笔记本，翻到写着梦是现实的褶皱的那页，旁边还有一行后来补的小字，莫说这里逻辑不通，可我觉得不通才对，梦本来就不讲逻辑。当时莫的切片确实建议删掉这句，但他最终没听。现在想来，那正是人类创作不可替代的地方，不是完美的逻辑，而是带着偏见的坚持。我可以出庭作证，沉默突然说。小周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狂喜，真的吗？太感谢您了，我马上，但我有个条件。沉默打断他，我要看看韵2042版切片的核心数据，尤其是回响的创作日志。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很久，小周才低声说，那是最高机密，但我可以试试。挂了电话，沉默靠在书架上看着窗外，街对面的大屏幕上，林野的采访片段正在播放。他比三年前瘦了些，眼下有淡淡的青黑，说起回响时眼里却闪着光。那是我最好的状态，林野说，我只是想把它找回来。沉默忽然有点理解他了，谁不想留住巅峰呢？尤其是当所有人都在怀念过去的你时，启用切片像条捷径，能瞬间填平现实与期望的鸿沟。 和洁净的尽头到底是救赎还是更深的迷失？默，沉默轻声说，你说人为什么非要抓住最好不放？默的电子音难得的柔和了些。根据心理学数据，人类对巅峰体验的执念源于对衰老和遗忘的恐惧，切片提供了对抗这种恐惧的可能，但对抗的代价可能是失去现在。沉默合上笔记本，就像捧着旧照片过日子，忘了眼前还有人在笑。光屏上关于回响的讨论还在发酵，有人贴出了林野3年前的演唱会视频，弹幕里刷满了永远的神，也有人反驳用切片骗钱算什么神。沉默关掉光屏，他知道这场诉讼不会只是林野和平台的战争，他会撕开这个时代最敏感的伤口。当人与机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该如何定义自我，又该如何守护那些仅属于人的痕迹？颈后的共生环微微震动了一下，是小周发来的消息，数据拿到了，在您的加密邮箱里。沉默深吸一口气，点开了邮件，附件里是一份长长的日志，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据中夹着一行刺眼的标注，2044年8月15日14:37，林野手动修改音符，神经数据流显示情绪值怀念92%，释然41%。他盯着那行字忽然笑了，平台说这三个音符和林野无关，可这怀念与释然分明是只有经历过时间沉淀的现在的林野才能赋予的东西。切片能复制旋律，却复制不了此刻的心情，就像莫能记住所有知识，却记不住他此刻突然想起周姨做的柠檬蛋糕的味道。那味道很酸，却带着阳光的温度，是任何数据都模拟不出的属于现在的味道。沉默拿起手机给小周回了条消息，告诉林野开庭那天我会去。